我谈恋爱了。
I'm falling in love.
我很爱我的先生哦。
I love my wife.
恋爱是人间的天堂，
婚姻是地上的乐园，
陪您一同学习恋爱，
与您一起体验婚姻。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
Seasons of Love.
Was she one?
活出你们的誓言，
进入更美的婚姻。
您好，我是张大卫。
您好，我是徐小凡。
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呢，要和大家谈一谈夫妻如何学习饶恕，进入我们
恋爱季节。
小凡妹妹好。
大卫哥哥好。
亲爱的朋友大家好。小凡妹啊，
嘿，
其实每一桩婚姻都会经历到彼此有摩擦，这个时候啊，一见面呢、啊，痛苦就来啃食你们，直到你们当中的一位先说对不起啊。
那如果你是为了面子而拖延复交，那越拖延便越难呢重归于好。那所以在婚姻关系中，一旦发生了问题，那不要等候拖延，那要立刻的为复交而采取行动，做些事情。
这个生气啊，就好比是一个杀手。他不只会毁掉你的婚姻，也会毁掉你们两个人。那这个生气啊，按定义就是在你里面呢发出一种憎恨的感觉，直到他以一种破坏的方式倾泻而出啊。
那有些人处理生气的方式就是三缄其口，他可能挺着高傲的鼻子，紧闭着双唇，像个生气的小孩一般。那如果他终于开口，那说的也只是当天非讲不可的话，那绝对呢不会跟你谈笑风生的。
那另外一些人生气的时候啊，可能就会说一些日后会后悔或者是日后需要道歉的话，但是呢发脾气并不能够消掉他所有的气，那股气啊仍然在他的心里头酝酿啊。
那还有一些人呢，就是以拒绝鱼水之欢来表示愤怒，躺在床上僵硬的像石板，跟对方呢也保持距离，而尽可能的贴着自己这一边的床沿，或者呢是指称得上是挂在床边。那就算他说话呢，他也只会说你不要碰到我，你不要靠近我，我很不能够忍受你在我的旁边。
那少数的人呢会含怒许久，可能好几天好几周甚至是好几个月啊，这个当中呢他们说的话是越来越精简。可以肯定的，这当然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了。
那心神不宁的妻子可能是端上一盘半生不熟的鸡蛋，那明知道她的丈夫呢最讨厌吃半生不熟的蛋，
而这位做丈夫的也回报以一片烤焦的吐司。那明明知道太太最喜欢吃烤的只有微黄的吐司，可是他却相反的去做啊。
那妻子把车子开回来，那油箱呢已经快见到底了，那也不记得去加油。虽然早先丈夫曾经叮嘱他，那今日应该要去加油了。那所以呢丈夫呢也就故意晚回家，而且也不打电话回家，因为那并不那么重要。
那无论生气是如何表达，目的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啊，我要他照他对我的方式付出代价，或者是我要他为那件事情给我一个公道啊。
那在婚姻的关系中，什么事情容易是导致生气呢？那太多的事情了，原因可能是出自婚姻以外的环境，那例如工作上的损失，错过了一次升迁的机会，那没有得到适当的认可或是称赞，或是由于发现到另一半不忠实。
那生气的原因也可能出自婚姻里头，例如两个人对话的时候用了生气的字眼，伤人的字眼，或者由于一种不被对方重视的这种感觉啊。
那这生气的原因也甚至可能是出自你对自己日渐增长的不满，例如你的容貌，你的缺陷，你生命中的全部。其实最重要的还不在于生气的原因，而是在于一旦它发生，那你要如何来处理它。
哇，这生气啊，像你园中的一粒种子，一旦种子生了根，你便得做一个明确的选择，那就是你要趁它长大前连根拔除，还是要浇灌它、喂养它，以及鼓舞它，使它生气蓬勃。
那而且呢，你也知道他迟早是会遍布满园，那从而阻塞了园中所有其他作物的生长。那当你把挫折的事件保存在记忆库中，并且还定期的抽出来复习一遍，那你不就等于是增添你新的不悦，那你不就等于是在喂养你生命中生气的种子吗？
是啊。
Oh, yes, 为有花朵，春天更美丽；因为有阳光，夏天更温暖；因为有果实，秋天更喜悦；因为有雪花，冬天更迷人；因为有你们，我才更快乐；因为有上帝，我们更幸福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恋爱季节》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那到底谁会被你的生气影响呢？那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但是其中受害最深的还是你自己。
对呀，他烦扰着你，你里头呢是嘀咕不已，他渐渐的渗出毒意，使你内心充满了苦毒跟混乱呐。
那问题是，你要如何来处理那一片混乱？你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呢，会说，哎，这真是愚蠢，为什么我不去克服他，除掉我的自尊心，请他原谅我呢？
但是啊，另外一个声音却说，哎呀，我正享受这种令人难过的滋味，所以我还是要让他保留一段时间呢。
那如果你是选择顺从第二个声音，那你要小心，你的婚姻可能会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快速的发生问题。
是啊，这个生气很少只影响到一个人，它通常影响到你家里面每一个人，甚至呢，常常也殃及家庭以外的人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想一想啊，一种假设性的状况啊。
那某一个家庭中呢，发生了一个紧张的状况，然后每个人的处理方式都是要迁怒别人。那首先是盛怒的妻子对丈夫尖声的怒吼，那丈夫呢就去踢他家的狗，那狗呢又去追猫，猫就转而去追鸟，那鸟耐心地等着妻子走近他的时候呢，就拉了一泡屎在他的头上。那于是盛怒的妻子又再一次地对丈夫怒吼，那丈夫呢就再去踢狗。
那当一个人的挫折移转给他人，那个人又将之移转给另外一个人，那另外一个人又再移转给另一个人，整出戏啊就这样恶性循环，反复不已啊。
那你要如何来停止这一种转移的行为，使它不再发生呢？你如何战胜生命中的怒气的诠释呢？那就是经由饶恕的行动。
那注意了，我们是说行动，虽然生气是一种感觉，饶恕却是一种行动。你如果要替自己消除生气的感觉，就要操练饶恕的行动。所以如果憎恨正在你内心撕扯，你需要采取一些行动，而且是越快越好啊。
那你要怎么做呢？那如果你懂得什么事一定不要做的话，那你便比较容易了解饶恕了。那所以我们就要从一些否定的角度来接近饶恕这个主题。
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饶恕不是有条件的开示，你一定不要对另外一半说，哎，如果你怎么样的话我就会原谅你啊，
或者是我会原谅你，但是
那例如如果你答应我永远不再犯，我就原谅你，
或者是我会原谅你，但是我要你知道你伤害了我有多么深。
饶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，它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中能够使这些话生效，但是饶恕本身一定不能够对别人的行为加上条件，那不是真正的饶恕啊。
那圣经用很大的篇幅来讲到饶恕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饶恕，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个人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那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，使我们罪得赦免，重新有新的生命。那当跟随他的人中有一位问他说，
夫子啊，我们应该饶恕人多少次呢？
那耶稣说，
我们必须饶恕我们的对头到70个7次啊。
那换句话说就是无限多次。那如果我们的另一半故意的冒犯我们达490次，那我们才可以因他的缺乏敬意而稍被激怒。那你懂了吗？
但是啊，如果我们的饶恕建立在另一半对我们的敬意或行为改善，那不是真正的饶恕啊。真正的饶恕是不带任何条件的。
那讲到信任，那你可能实际受到考验，因为你需要再度完全的信任他。那你也可能需要刻意的谨防某些错误的一犯再犯。 那但是如果你的饶恕是根据错误绝不能再犯，那你的饶恕便不完全，那你对他也只有饶恕了一部分而已。
另外啊，已经造成伤害的个案当然就是比较难处理了，因为精神上的重伤常常带来夫妻之间的不信任。为了恢复彼此之间的信任，双方一定要就受伤的这个事件予以讨论，以便日后能够改进而更敏锐一些啊。
那然而对受伤的讨论只能够放在医治的过程中的恢复期，不适合是放在饶恕期。那饶恕是医治的开始，那不是结局，那结局跟开端之间是没有牵连的。
对呀。
张开双手，为我死在十架，你的宝血为我流，我曾在最终不明白这恩典，你却代替我死在十架，你给了生命，为我死在十架，你手边伤我的意志，我曾在最终你却代替我承受刑罚，因着十架我的自由，因着十架我的生命，因着十架我重罪的赦免，因着十架我的自由，因着十架我的生命，主你是最好朋友。烦恼苦重担握着轻轻我背起十架，跟随我卸下你重担，从此不再惧怕，我必与你同行到底，因着十架我的自由，因着十架我的生命，因着十架我重罪的赦免，因着十架我的自由，因着十架我的生命，主你是最好朋友。 By the cross now I come, By the cross now I live, By the cross now I am forgiven, By the cross now I come, By the cross now I live, By your love I have a friend.
亲爱的朋友们，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饶恕啊，不是有条件的开示，当然另外呢，饶恕也不是掩饰错误啊。
那例如明知是他可以不犯的错，那你却替他说啊，他是不得已才做的，或者明明已经事关大体，那你呢却故意说啊，没什么啦，算了算了，反正那也没什么。
那有些人甚至为了抚平事情而说，哎呦，这事情没有像你所想的那么糟了。
而其实呢，他们内心知道事情是糟得很，公正地面对你们的问题，下决心做一些改进，而不只是提供歪理。
是啊，那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，饶恕不是假装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啊。
那事情呢，实在是发生过，那所以不妨面对现实，采取积极的态度来谋求复合。
这一根断骨如果接得正确的话，复原之后会比一根没有断过的骨头更坚强。那以正确的方式来饶恕对方，你们的婚姻关系纵然有裂痕，也会比裂痕发生之前来得更坚固啊。
是，那另外还有就是，饶恕呢不等于是忘记。那我们的头脑好比神奇的电脑，那能够储存一生之久的记忆，那些档案可以永远的不予抹去，它们可以被归入请勿碰触之类，那放进一个档案柜，那上面写着请不要拆封。
那如果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几年之久不重提，某些细节可能变得模糊，甚至可能忘记，但是事实上啊，整个事件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，就可能全然被忘掉啊。
那如果事件是蛮严重的，那它就不可能完全被忘掉了。那然而它还是可以被忘掉，你可以暗地里决定永不再提那件事的细节，或者是丢还给惹你生气的那个人，让他自己去承担。
对的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叫做饶恕。那饶恕是一种意志的行为，借着这个呢，你可以抛掉你所有的牢骚，免除你的另一半应付的代价，并且情愿地承担他的行为后果啊。
那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做到，但是对经验过上帝的饶恕的人来说，透过基督就有可能，在需要饶恕别人的时候，确信上帝能够帮助你做到。那这样的帮助对所有求告的人呢都有效。
是啊，那首先我们看到饶恕是一种行为，您需要去做一些事情，而不只是去感觉一些事情。那您可能不会感觉喜欢饶恕你的另一半，事实上啊，你可能很不喜欢去饶恕他，但是如果要恢复你们的关系，你就要去做，不管你感觉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呢。
那第二，饶恕是一种意志的行为，当你决定对憎恨采取某种行为的时候，那就是你生命中的关键时刻，这时候你越早的决定饶恕，那就越早的可以得到释放。
那再来啊，我们看到啊，饶恕别人当然十分不容易，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，其中很多状况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因为呢，它违反天性，因为人类天生的是以自我为中心，那只有上帝才能够做成是彻底的回转，那我们称之是为转换，那也就是离开自我，而改以上帝为我们的生活重心。
我们脆弱的人性非常容易受伤，有时候伤害之深之大呀，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在不可能再有任何饶恕的行动，除非好好的治疗伤害啊。
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，他爱我们，深切的盼望我们都回转归回他，那更何况唯有神能够在那些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上帮助我们。
是啊，基督徒都了解，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被神饶恕了，所以我们比较容易饶恕别人。这个关键就在我们相信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山坡上所发生的事情啊。
在那里，上帝拿着一份历世历代全人类冒犯他的犯罪记录，他把所有的罪都和他的儿子耶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
耶稣白白地以他自己的性命为所有的罪付上了代价，凡相信基督并接受他为他们所做的，就得到上帝的赦免跟饶恕，以及神的帮助，而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来。
所以说饶恕别人并不会自动的发生，基督徒仍旧要做一个选择，就是可以选择顺服或者是背叛上帝要他们饶恕仇敌的诫命。
选择饶恕就等于对上帝说，神啊，我的婚姻是一团乱，请你帮助我，我不能够饶恕我的另一半，但是我知道您有这种能力，我现在就求您立刻插手我靠我自己做不到的事儿，请帮助我饶恕他吧。
朋友们，那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那神迹就会发生。
是的，那有关于什么才叫做饶恕呢？我们要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和您谈。最近跟您谈到的话题依然是活出你们的誓言，
进入更美的婚姻。
张大卫、
徐小凡，
我们恋爱季节，
天天见，
拜拜。
English for love, love for English.
让我们一起学说爱。
Give thanks to those who have poured out their love over the year.Send a postcard or mail a gift to those in need afar. It only takes a spark to keep the fire of love burning.
感谢在这一年中给予自己关爱的人们，寄一张爱的明信片，寄一个爱的邮包给远处有需要的人，以爱把星星之火传递。
我们